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0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国务院19号朝早任命香港特区新政府26名主要官员，其中4名高官被美国制裁，有评论指外界不热衷加入新政府，原因之一是现时的政府仍然面对不少制裁的风险。第六届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从7月1号起上任，法广引述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指出，新班子是武进文退，主要官员当中有8人来自纪律部队，在北京眼中，政务司长是有机会接替特首之位的人，必须忠诚北京。由陈国基和李家超分任港府头二把手，显示李家超虽然扬言要建立包容政府，但未来5年应该仍然是走强硬路线。新的律政司长是大律师工会前主席林定国，3名新设的副司长职位分别由已经退休的前创新及科技局常任秘书长卓永兴出任副政务司长，现任发展局长黄伟纶出任副财政司长，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张国军出任副律政司长。除了林定国之外，3位新人分别是由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院长出任医务卫生局局长的卢颂茂，由航空公司行政总裁转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的邱应华，以及刚刚从选举委员会晋身立法会的港漂学者孙东，他将会领导创新及科技局。孙东成为首位普通话官员，他是在大陆出生和成长的新香港人，来港20多年，但仍然以普通话为主要语言，是首位以普通话为主要语言的议员和官员。时评人李慧玲在他的网上节目表示，预料未来以普通话为主要语言的官员有很大机会陆续有来。美国2年前就对包括李家超和即将卸任的特首林郑月娥等7名香港政府官员实施制裁，林郑曾经说由于银行限制，他被迫以现金方式支薪。李慧玲指出，外界尤其是商界不热衷加入新班子，因为面对制裁的风险不少，甚至会累及家人，所以他们加入政府仍然是隐忧。一份最新报告说，由中共拥有的 TikTok 平台获得了美国的私人用户数据， Tesla CEO 马斯克质疑 TikTok 是否会导致文明的崩溃。17号美国网媒 BuzzFeed 报道说，有80多个 TikTok 内部会议泄露录音显示美国用户的非公开数据被中国多次读取。BuzzFeed 的最新调查发现，9名 TikTok 员工的14份录音表明，在去年9月至今年1月期间，中国的工程师有机会接触到美国的数据。有8名不同员工的9份录音提及，美国官员不得不求助于他们在中国的同事，来确定美国用户数据的流动情况，因为美国员工没有权限或者不知道如何自行访问这些数据。在去年9月的一次会议上， TikTok 信任与安全部门的一名员工公开说，数据什么的在中国都看得到。另一位主管提到，北京的一位工程师是主要管理员，可以接触到一切敏感数据。80多个录音覆盖从和公司领导和顾问的小范围会议到政策性的全员演讲，并得到了荧幕截图和其他文件的佐证，提供了大量证据来证实中国员工访问美国用户数据这个事实。2020年，川普在行政令当中说， TikTok 的数据收集有可能让中国共产党获得美国人的个人和专有信息。美国国会议员担心中共可能强迫 TikTok 母公司自节跳动收集和交出美国信息，变成一种数据间谍。中共还可能影响自节跳动的高管指导美国同行调整 TikTok 的演算法，可能影响10亿用户。参议员克鲁兹说， TikTok 是特洛伊木马，是中共用来影响美国人的所见所闻和最终想法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数码及网络空间政策项目主任西格尔说，如果中国人仍在访问，数据最终仍然会落入中共情报部门手中。同日，马斯克在 Twitter 上说， TikTok 正在摧毁文明吗？他还发推文说，社交媒体普遍上为人类文明带来了风险。他曾经说 Twitter 的审查制度对文明构成风险。上个月，马斯克在所谓觉醒的激进政策背景之下，再次提到了文明。马斯克说，除非阻止他，否则所谓觉醒的思想病毒将会摧毁文明。 今个礼拜，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再次强调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是合法的，但是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表示不承认乌克兰境内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独立。由俄罗斯主办的第25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15至18号召开，17号托卡耶夫在同普京一起参加现场访谈时表示，恕我直言，我们的社会是开放的，是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因此允许表达不同的意见。如果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民族自决权付诸实施，这样全球将会有超过600个国家，而并非目前联合国认证的193个国家，可以预期那个将会是一片混乱。这个就是为什么哈萨克不承认台湾、科索沃和同为俄罗斯支持的格鲁吉亚分离地区、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亦是如此。今年一月哈萨克发生骚乱时，俄罗斯领导的一支部队抵达哈萨克平息了骚乱。15号托卡耶夫对俄罗斯传媒表示，在俄罗斯有些人歪曲事实，或是俄罗斯拯救了哈萨克，现在哈萨克欠俄罗斯。我认为这个是完全没有道理、远离事实的讲法。集体安全组织在30年内首次向哈萨克派出了有限的特遣队，这一支特遣队并非由俄罗斯派出，而是由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派出，哈萨克是该组织的积极参与者，此事不应该被政治化。16号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说，俄罗斯对一些集安组织成员国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但那些国家担心西方可能的制裁而保持沉默。观察指出，托卡耶夫当着普京的面不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在乌克兰问题上和俄罗斯保持距离的做法非常明显。原切牛扒怎样讲 ？Original cutting， 不喜生食，点餐希望肉质熟一啲，怎样讲？你可以嘱咐一句 medium well。这个是号称八年教过50万学生的董宇辉在直播间里面相遇带货的情景。中国知名教培机构新东方在惨遭打压、近乎破产之际寻求转型，一批原新东方的老师摇身一变都成了带货主播，只不过做过老师的人销售的方式完全不同。譬如卖大米的时候，播主会讲谷物和人类起源的关系；卖百科全书的时候，播主会告诉你人身体内有铁元素，拿出来可以做一根7厘米的钉。他们知识储备丰厚，天文地理略知一二，时而谈及理想、命运和抱负，时而谈及苏格拉底、黑格尔和莎士比亚。一位观众说，我虽然一分钱都没花，但就在直播间里面留了两个钟头，因为听住好有意思。另一位观众说，自己在直播间里面被播主的乐观、真诚和坚定所感染。15号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上一句话的微博，我只是买个粟米，你讲到我喊，竟然登上热搜榜。在附带的影片当中，董宇辉拿着一根粟米回忆着讲述了他小时候无忧无虑的时光。新东方的直播迅速吸引了观众和消费者的注意。16号下午，新东方直播平台东方甄选的粉丝量突破1000万大关，而在一个礼拜之前还不到100万。同时新东方在线的股价亦都大升，从9号至16号翻了6倍。去年11月，新东方关闭了1500个教学点，辞退了6万名员工。然而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一直在寻找新方向。今年初，新东方在线创立东方甄选直播卖货系统，转型为以农产品甄选和销售为核心的电商平台，但直到半年后才见起色。好似新东方这样成功转型的，目前或许仅此一家。日本评论人士朝哲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当初打击教培行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管控思想，便于洗脑，他们害怕民众的思想受到西方自由化的启发。但是新东方的成功转型相与带货，说明民众的心中仍然有对知识的渴望，特别是教培行业老师，他们并非死板的灌输，而是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反而和民众拉近了距离。美联储15号批准大幅加息 0.75% 之后 ,19 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并非不可避免，业界担忧可能对此前已经遭受利率重创的美国楼市带来更严重的冲击。 当日耶伦接受 ABC 政论节目专访时仲表示，我预期经济将会放缓，显然目前通货膨胀的水准是难以接受的高，拜登总统的优先要务是要将通胀压下来，随着经济及劳动市场复苏，以及我们达到了充分就业，成长的速度相当快，自然而然我们现在预期将会转向持续稳定的成长，但我不认为衰退是全然不可避免。此前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央行想引导经济实现软着陆，但感觉越来越难。软着陆是指经济将会放缓到足以降低通胀，同时又避免引发经济萧条的程度。华尔街日报报道，鲍威尔的这一番说话可能隐含着一种让步，即是随着经济消化收紧的货币政策，允许可能上升的经济下滑风险。据 CNBC 报道，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抵押贷款利率从1月份的 3.15% 左右提高到6月上旬的 6.25%， 利率上升导致住房市场急转直下，抵押贷款需求急剧下降。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房利美5月份的全国住房购买情绪指数调查显示，认为现在是买楼租高时刻的人数比例从4月份的 76% 跳升到5月份的 79%， 有七成的人认为未来12个月内抵押贷款利率将会继续上涨。盖洛普年度经济个人理财民意调查显示，4月份69%的受访者认为现在是买楼的租高时刻，这个是美国44年来第一次大多数美国人有这种感觉。14号美国房地产经纪公司 Compass 和 Redfin 在提交给美国证券委员会的文件当中，各自宣布裁员一成和 8%。 洛杉矶地区房屋抵押贷款咨询师 Karen Chin 亦都明显感到买家正变得越来越少，他目前代理的一些客户收入较高，支付能力强，亦都有一些现金买家，他认为对买家来讲有利有弊，利率连续上调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总有结束的时候，现在买房自住不需要担心抢不到房，能够买到自己想要的房，而且几年之后可以再做贷款，将利率降低。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